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格鲁吉亚苏尔汗萨巴奥贝里亚尼大学代表团。教宗指出，知识与信仰带来光明。教宗接见意大利罕见病联合会代表团成员，鼓励他们继续其使命，为罕见病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包容的医疗服务。教宗接见原住民代表，我们要向原住民学习，获得我们称之为美好生活的智慧。宗座传教善会与教宗一道向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伸出援手。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2月13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的枢密会议厅接见了格鲁吉亚苏尔汗萨巴奥贝里亚尼大学的师生。这个代表团共有84名成员。教宗勉励在场人士，在被仇恨的黑暗笼罩的世界中，要成为柔和的光，让许多青年看到。教宗说，光就是文化，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展示自己，而是让人看到他的周围和更大范围的事物。在格鲁吉亚语言中，教育一词源自光，表明从无知的黑暗走向知识的光明。教育对你来说就是再次走向光明，是开启明悟的同义词。这意义重大，让人想到在一个黑暗的房间点起一盏灯的情景。没有改变任何已有的事物，但改变了每个事物的外观。因此，学习和研究是认识自己和这所大学提供的知识的途径，必须将人的尊严置于中心。教宗强调，在格鲁吉亚语言中，光的词根在教育和受洗两个词中都出现，在文化与信仰之间结成密切的关系，这绝非偶然。格鲁吉亚文化邀请人点燃教育这盏灯，向信仰之窗保持开放，因为两者都光照生命的房间。此外，教宗也提到格鲁吉亚的历史记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许多路程。他说，你们的国家总是能够重新站起来并大放异彩，即使数个世纪以来多次遭受入侵和外邦统治。我想到了那块被夺走的土地，你们的人民活泼且勇敢，热情好客且热爱生活，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懂得培养一种积极的态度，这得力于他们的信仰和文化。在这层意义上，天主教会功不可没，有如为众人结果实的种子。教宗指出，教育帮助青年成长，发现和培养更能结出硕果的根基，并将信仰带给他们。格鲁吉亚是个年轻的国家，历史却很悠久。教宗提到2016年在该国慕宁访问的难忘时刻，尤其在宗主教座堂的会晤，我们在基督的长衣的记号下彼此相连。福音描绘那件长衣是无缝的，由上到下浑然支撑。 依照传统，它象征基督的奥体、教会的合一。最后，教宗称赞苏尔汉萨巴、奥贝利亚尼大学是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富有成效合作的典范。教宗勉励他们再接再厉，继承这所大学的传统，为了国家及人民的福祉创建空间和桥梁。教宗方济各2月13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罕见病联合会代表团成员。该联合会是由150多个协会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这些协会共同致力于改善罕见病患者的生活，扶助他们的家人，并通过与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主要相关方面建立网络，来维护罕见病患者的权利。教宗首先提到该联合会的格言，让我们团结起来，其含义表明，让我们汇聚经验，汇聚力量，汇聚希望。教宗肯定这个联合会在家庭和社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教宗指出，对于那些受罕见病痛苦的人及其家人来说，分享是必要的，他们需要求助于一个社团，该社团把那些有同一疾病的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他知道症状、疗法和治疗中心。慢慢的，这个分享的方式成为一种选择，因为这方式能提供帮助，并至少提供临时实用的解决方案。它也让人们发现人际关系的愉悦，以及有共同困难的人建立新的友谊关系带来的益处。接着教宗表示，该联合会能为社会的共同福祉做出贡献，特别是在提高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卫生服务质量方面。教宗指出，良好的政治也有赖于众多协会的贡献，这些协会在具体问题上对有可能被忽视和边缘化的人予以必要的了解和关注。教宗强调，这不是为特殊类别的人争取好处的问题，而是为了不让任何人被排除在卫生服务之外，没有人受到歧视或惩罚。教宗也提到科学研究领域，他说，你们的现实能够产生推动力，跨越国家与商业的障碍，分享科学研究的成果，从而实现今天看来非常遥远的目标。这就是协会和联合会的力量所在，能够为许多无法独自发出声音的人发声，因而成了人们的一种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决策过程的初期阶段，就让患者代表参与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若人们本着服务精神和公民意识行动的话，就能够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最后，教宗鼓励意大利罕见病联合会继续履行其承诺，并祈求圣母陪伴每一个受到罕见病痛苦的人和家庭。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月9日至13日在罗马举行第六届世界原住民论坛，与会的原住民代表于10日上午前来梵蒂冈觐见教宗方济各。教宗表示，永远不要忽视原住民，相反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文化和传统，特别是在保护土地方面。正如教宗在拉丁美洲之旅和去年加拿大朝圣那样，他再一次为原住民发声。教宗说，我们应该多听听原住民的意见，向他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深切认识到我们不能继续贪婪地吞噬自然资源，因为地球已经被托付于我们，成为我们的母亲，它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需。教宗全程用西班牙语发表讲话， 强调原住民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抗争中所做的贡献至关重要。然后，教宗对国际原住民论坛的工作表示赞赏，称这是一个对话的平台，原住民代表在这个平台上传达他们的关切、要求和建议，以改善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伙伴关系，以及与原住民工作的有效性。今年论坛的主题为原住民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力，以团体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复原力和生物多样性。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因为原住民维持着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地球上 80% 的生物多样性都是在原住民的土地上。教宗指出，我们要借此机会承认原住民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突出他们在寻找全球解决方案上的智慧，从而应对气候变化每天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挑战。不幸的是，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环境危机。如果我们真的想照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改善我们生活的星球，那就必须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生产和消费模式。因此，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西方文化社会中既定的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同时转变以殖民主义、排斥和歧视为特点的历史关系。我们需要启动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建设地球未来的新对话。教宗说，我们迫切需要以忠诚和持续合作为基础的共同行动，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挑战以及其中的人性根源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不仅是身体上的影响，而且是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影响。教宗呼吁各国政府承认世界上各原住民的文化、语言、传统和精神，并尊重他们的尊严和权利，懂得我们人类大家庭的富饶恰恰在于其多样性。另一方面，教宗强调，我们重视他们的文化遗产和祖传技术，将有助于我们走上更好的环境管理之路。在这方面，教宗认为，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协助原住民团体进行自主发展的工作是值得赞扬的。教宗还脱离讲稿，继续反思了两个关键词：美好生活与和谐。教宗说，生活美好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甜美，及杰出的资产阶级的甜蜜生活，不，懂得如何和谐相处，即人与社会和谐，人与环境和谐，人与万物和谐，才能获得我们称之为美好生活的智慧。信仰通讯社消息，据最新统计，土耳其和叙利亚大地震共造成41000多人丧生。不幸的是，这一数字注定还会继续上升。这是人类遭遇的一场巨大灾难。从一开始，全世界各地便纷纷行动起来，向灾区伸出援手。面对这场严重的紧急状态和灾情，长期从事援助传教区国家工作的世界各国宗座传教上会立即响应教宗方济各的号召，通过祈祷和具体的行动支持和援助地震灾区的人民，号召各界慷慨解囊。目前各种援助正源源不断地汇集向世界各国宗座传教上会之际，宗座传教上会主席纳帕总主教与土耳其和叙利亚宗座传教上会时刻保持密切关系，随时了解灾情以及灾区地方教会的需要，亲自协调和指挥赈灾工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海伦·夏波登在圣召路上几经波折，终于加入了一个新创立的修会——玛利亚哺乳会。这个修会由比利时籍的玛利亚耶稣修女创立，按照圣依纳爵会宪，专务朝拜圣体，以补赎世界的罪恶。海伦于1864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穿上了哺乳会的会衣，改名为苦难玛利亚。几个月后，会主玛利亚耶稣修女派她到印度去传教服务，因为在1859年，耶稣会邀请玛利亚哺乳会派修女到印度协助他们的工作。当时，在印度的传教士们特别关心印度妇女在社会中低下的地位，尤其是年轻丧偶的寡妇，在丈夫死后，他们就变成奴隶。在晋升为主教之前，马杜兰的加诺主教已有构思及计划援助此类寡妇，其中只有15、20及25岁的有成千上万，让他们在主内得到喜乐与富裕，以补偿世界给予他们不公义的待遇。数年后，计划就绪，一方面顾虑到这些年轻寡妇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想到有需要教育少女们成为来日的妇女。很快，他也想到需要设立一些机构，其中两个修会是由传教士开办的，其一是为寡妇而设立，他们盼望完全献身于天主，因他从耻辱中解救了他们。另一个是为不同种姓的少女而设立。1858年，两组共有30人加入，但神父说，还有很多在叩修会的门。为了这两个充满希望的修会，神父又看到培育者的需要，需要有受过培训及热心的修女，给印度的初学生教导有关修道生活的习尚、传统和精神。马杜兰的耶稣会会士是直属于法国图鲁士省份的，新成立的哺乳会的初学院也在图鲁士，很自然的，他们会向这个修会求助。当会主玛利亚耶稣母母得悉这请求时，也意识到这对他新创的修会所带来的挑战。因修会的成立只有3年，尽管如此，他答应了。耶稣会会士们岂不是从开始就是他们修会的支柱吗？而这次的使徒事业范畴的扩展，岂不是给予他的事业新的活力？以响应当时教会呼吁妇女界协助传教士救灵魂的召唤吗？1859年，第一组修女前往印度。第二年，马杜兰的上司为了七位宝贵的法居修女协助我们，向图鲁士的省长致谢，而他们的尽忠奉献令他羡慕不已。他们必须在此过着一种与他们修会固有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哺乳会修女原来是在修会的内院朝拜圣体的，现在却成为在我们医院中的做慈善事业的妇女，和在我们的学校里的教师。1859年至1865年间，已有过几组修女抵达马杜兰，他们连续开创了3个会院，母院在蒂茨诺伯里，在那里有印度籍修女的初学院，之后有一间在杜底格林，是南部传教区的一个教友团体的主要中心地点，还有一间在附近的亚代加拉布隆，在那里有一位传教士在穷乡僻壤中设立一座避难城，为收容那里所有的贫穷人。 哺乳会修女所遭遇的经历绝不简单。在一种不认识的地理、文化及宗教的环境中，要适应一种他们在浸会时从未意想到的修道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们应培训当地的年轻修女们的修道生活及精神，而他们对印度的思想、心态完全陌生，这真是各方面都备受挑战。为了这样的事业，玛利亚耶稣母母很小心派遣最好的几位年轻的修女前往，可是传教区的院长修女常要求派遣更多的修女。1865年，他回到法国，亲自解释情况的复杂性，希望获得新的修女。库南玛利亚修女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仍是初学生，就动身出发了。这件事实在没有人意料得到。1865年3月19日，他在马赛城护卫圣母大殿中私自宣发出院后，就和两个同伴从那里上船去了，经过环绕非洲的长远水路航程抵达马德拉斯，5月初到达蒂茨诺波里。起初的几个月，他走遍了不同的团体，首次体验现实的传教生活，坐牛车的漫长旅途，酷热、贫穷、会院狭窄所引致的不便、难以适应的气候等。苦难玛利亚观察、聆听、深入了解当地的事态环境，他开始学习土语。1866年5月3日，他在杜底哥林宣发出院，马上就被委派为该会院的院长。他在那里是那么受人爱戴，以至1867年正月，会主玛利亚耶稣母母派电报到印度，委任他当马杜兰三间会院的省会长。当时他还未到28岁，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恐。他说，我发觉在这里，一切与自己距离的那么远，我是那么的孤独，我是那么年轻，那么微不足道，还得负起这重大的责任。我开始哭泣，像一个小孩子一般。我无法说明我当时所感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处，哎，我自觉跌落了痛苦的深渊。苦难玛利亚的头脑清醒，初到马杜兰时的几个月内，他已认识各地的传教士、神父、修女所面对的困难，有关传教活动及生活方式上的一切都是要见机行事，即使个人的做法有益，仍然需要通力合作去面对他们渐渐发觉的现实。马杜兰的少数教友中多数是贫苦大众，若非有幸承受了葡萄牙籍传教士所留下的强度信仰传统及宗教惯例，他们绝不会经过数十年的时光而仍然留存至今。现在他们要适应那些由罗马设立的宗座代牧区所派遣来的新的传教士。修女们的活动，不管是欧洲人或印度人的作风，对他们来说也属新事。在见不到佛教或印度教的寺院生活的传统，修女的团体、女子学校都是新的事物，很受一些人欢迎，但也有人看不起这些来。在传教区中也有同样的内在困难，甚至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即教会内男人女人的问题，而在19世纪间更为清晰，重男轻女，即女人该隶属于男人的权威，传教的神父需要女性的助手深入家庭的圈子以及协助子女的教育，他们也需要护士及教师，可是这一切的运作需要完全按照神父的指示而行，这神父被称为基督徒团体之父，他们的权威驾驭所有的范畴，由传教工作以至灵修指导。对被移植到印度的哺乳会来说，当时产生具体的问题，在欧洲从创会开始，他们主要的使徒工作是给世俗中的妇女领毕竟， 在印度这种使徒工作还有地位吗？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发问，就有不同的答案。同样，当使徒工作范围扩充时，其他的问题又出现了。按照地点、环境及人的气质，也会引起冲突，而日常艰苦生活的情形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在这种现实环境中，年轻还未宣发终生愿的苦难玛利亚被委派承担修会在印度发展的重任。虽然他自觉年轻，却拥有天赋的才干及灵修的经验，如此重任亦胜任有余。他具有活跃的智力、主导的精神、组织的能力，都有助于他胜任一切。他毫无保留地回应主爱的愿望，就在他眼前展开的使徒工作的范畴内得偿所愿。可是对比之下，他从祖先承受下来极度的感性教育及以往所受的痛苦，给他带来额外的悲伤。一向脆弱的体质现实受到马杜兰气候酷烈的考验，使他在生理上不断受极大的痛苦，除了习惯性的胃痛外，还有剧烈的头痛，使他明了形体的痛处可引致无信仰者起自杀的念头，跟着又显示出其心病的症状，有时令他感到焦虑不安，再加上初期的水肿症，他可怜的肉躯经历断断续续的病苦，直至他离世为止。而他所遇到的困难及别人对他的反对，更加重他的痛苦。苦难玛利亚受委托为省会长后，仍继续留居杜底哥林的会院，同时定期访问其他两所会院，而所到各地他都推动各类工作的发展。我们也听到哺乳会修女活动的回响，皆因所保留的当时的年报，除了灵洗修和圣事领圣体的统计数字之外，使徒工作原地的扩展也是可观的。从诞生到死亡，传教士已设法回应基督徒家庭灵修上的一切需要，同时给所有人，不管是信徒或非信徒，供给物质上的需要。因此，除了慕道班毕竟为领圣事而做准备，为不同年龄及社会地位的人士组织善会之外，为所有人办的教育工作更占重要的地位。诊所也接待无数的病人，不分宗教或阶级，他们也开办收容所接待的妇女，而非信徒占多数。透过这些活动，兼具人对此类活动的评论，可以看到在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发展。虽然不能算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却见证一种尊重所有人的博爱精神。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